灵修杂谈，这个专栏是和大家谈谈基督徒的家庭观。第一个问题，幸福家庭的要素。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家庭。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像个聪明的工匠，用沟通、关怀、怜悯和称赞来建造一个快乐的家庭。一，幸福家庭要有良好的沟通。沟通不是要对方改变，沟通也不是要对方屈服，沟通乃是交换彼此的意见。沟通是为了增进家庭中每个成员彼此间的感情。沟通的态度应当是诚恳的、主动的、聆听的、亲密的、愿意改变自己的、不再重提往事的、全心依靠神的。二，幸福家庭要有彼此的关怀。关怀是一种了解别人内在需要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本能。当人的自尊心受到攻击或是伤害时，他就会自然地起来反抗，或是退缩到一旁。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爱心的关怀。一个成熟的人就是懂得放下自己来成全对方的人。如果我们紧紧抓住所爱的人，或想将对方套入所安排的模式中，就会失去他们。因为关怀是基于爱，而不是靠威力压服。三，幸福家庭要存互相怜悯的心。怜悯就是认出别人的软弱，而主动的去为对方做一些事情。主耶稣最好的榜样就是常存怜悯的心。真正的怜悯是不选择对象的，是出于爱心，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时所产生的一种无形的东西。当怜悯的心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一切就会生出饶恕的意念，饶恕的实现就是牺牲。四，幸福家庭要常常称赞对方。能真心欣赏别人的作为是莫大的福气。对孩子不吝啬夸奖，最能启发他们的潜力。对丈夫适时的鼓励，能加深其对家庭的忠诚。对妻子经常的赞誉，能换得亲密的爱情。对长辈们的表扬，能够补满彼此之间的代沟。称赞能让家人得到痊愈。神的心意是在家中，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也唯有让神在我们家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下一个题目，建立合乎神心意的家庭。人际关系的三部曲是：一，我们不可能改变别人；二， 我们只可能改变自己。三，要我们先有了改变，才可能看见对方改变。以下是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家中应该改进的地方。爱是牺牲，你愿不愿意为家人放弃一件对你相当重要的事儿？爱是亲密，你与家人一星期中有多少次彼此相爱的行动，例如拥抱？爱是关怀，你的家人每星期有多少时间在一起谈谈自己的事儿？爱是耐心，你是否注意地听你家人在说一些他认为重要的话？爱是了解，你是否尝试去了解对方说话的背后所隐藏的动机？爱是相聚，你是否尽可能和家人在一起吃晚餐？爱是参与，你是否常常和家人在一起讨论重要的事？爱是分忧，当你心情不好时，你是否和家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爱是尊重，你是否尊重其他家人所说的话，而不随意取笑？爱是沟通，当意见不同时，你是否拒绝和对方讨论？爱是欣赏，你是否努力去欣赏对方的长处，而积极地称赞对方？爱是放手，你是否让对方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并且能享受他自己的秘密？爱是鼓励，你是否经常鼓励家人在他独特的才干上发展？爱是榜样，你是否常在儿女面前吵闹、争执，或是不尊重长辈？爱是分工，你是否心甘情愿地分担家中的杂物？爱是管教，你是否立了一个大家都明白的家规，而公平地执行呢？爱是分享，你和家人好好地谈过信仰吗？你为家人认真地祷告吗？爱是尊主为主，你们的家中是否有敬拜主的聚集？愿圣灵常常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而愿意靠主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下一个题目，夫妻之间。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设立婚姻，不但是为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使家庭关系成为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更要让人体会出神对人的爱。人要离开父母，一面是指公开合法婚姻的成立，一面是指从其他关系中建立起优先的夫妻关系。离开，原文的意思是放松重担留在背后，将自己委身。婚姻不只是宣告夫妻二人的独立， 更要建立互相依靠的实际关系。结婚后，不是要弃父母于不顾，而是不再以父母为最亲密的对象。尤其丈夫，应当以妻子的意念为主。联合这个字的原意是指紧紧粘附在一起。夫妻好比胶合的夹板一样，是经过高温和高压将两片木板合成在一起的。如果试图将它们分开，则两片木板都会破损。婚姻是俩人互相献出爱情，以信实相待的约。这种长久的恩情是建筑在互相尊重与彼此顺服上。夫妻应当常常以称赞对方来培养这种恩情。丈夫要学会对太太说三字经：谢谢你，对不起和真好吃。成为一体，不但是指着肉体的结合，更说到灵性的合一。神并没有用尘土造女人，乃是取男人身上的一部分造成的。所以亚当遇到了夏娃才得到完全。夫妻要分享所有的一切，不但是身体物质，也包括想法感受与得失。这种互相依赖的改造是应当建筑在以神为顶端的三角关系上。夫妻一起同心的祷告是神祝福这个家庭的开始。神的心意一直是在家庭，他要在家中设立他的宝座，正好比教会被称为神的家。家的功用不但是休息与保护，教育与栽培，更是敬拜与侍奉。早期的教会都是从家庭中开始的。今天许多信徒失去了家中的见证，家里没有敬拜的祭坛，没有一起祷告的声音，让撒旦任意蹂躏我们的家庭，减弱我们侍奉主的力量，以致教会变成软弱无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赶紧在家中修造起祷告的园地，使神原本的心意能在我们家中彰显出来。下一个题目：敬虔的后裔。圣经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神最伟大的创造就是人。人不但是万物之灵，人更是神所心爱的。神要人自己去体验神的爱，而愿意主动地归向神。为此，神就设立家庭，借着夫妻之爱、父子之爱、手足之爱，使人明白神就是爱。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但为什么这里说神只造了一人呢？原来亚当和夏娃在神看来只是一个人。女人从男人而出，二人成为一体，就不再是两个人了。婚姻最大的意义就是两人成为一个人， 不但是身体的结合、性情的配合、行动的复合，也是心灵的沟合。这不是两三个月就可以达到的事儿，而是需要靠着神结合的力量慢慢建立起来的。神为什么要使夫妻两人成为一人呢？目的在使人得到虔诚的后裔。换句话说，夫妻的结合是为神在地上生养敬虔的后代，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可以信奉宇宙的真神。但是这个目的的实现是要夫妻两人先明白，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圣约，而不是人的合同。既是圣约，就永远有效。婚姻是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既是圣约，就要履行人的条件。夫妻两人不再分彼此，要同心侍奉神。既是圣约，就有神的祝福，以基督为一家之主，凡事真遵行神的旨意。儿女是父母一体的明证，不但身体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就是生命性情也是取之于父母。所以有敬虔的父母，才会有敬虔的子女。而唯有在圣约中的结合，才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如此，夫妻才能养育好敬虔的子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为神养育出虔诚的后裔呢？下一个题目，父亲的责任。圣经《申命记》第六章第五到七节说，一个父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他的儿女做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的信仰，又深信重生的必要和将来的审判，我们怎么能不关心自己儿女得救与否的问题呢？就算是辛辛苦苦地培养儿女上了一流的大学，找到了一流的工作，但是他们远远地离开神，失去永生的盼望，无法传递父母的信心之光，对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做父母的通常有两个不正确的观念。一，信仰是个人的事儿，不必干涉孩子，只要带他到教会来，以后长大他自然会有所体会。二，孩子的唯一责任就是念书，只要书念好了，将来一定有出息。不错，信仰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事儿，但是在孩子成年以前，你只能靠学校的教育，而丝毫不在家中教导你的孩子吗？我们都相信生活与宗教教育的重要，那为什么我们在家中只教其一而不教其二呢？身教远远超过言教，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父母只在外面忙碌，甚至担任教会的领袖，而无法让家中的孩子体认到神的爱与人的关怀，他们如何能信服神？来教会也最多不过增加一点宗教知识而已。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 只会念书，因为父母只要求他们念书。等到他们毕业到社会上，才发现自己缺乏人生的目标、知心的朋友与创作的能力。孤独感是在美国出生孩子的头号致命伤，做父母的实在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我们忽略了教导孩子如何做人，也没有提供亲密的家庭关系，更忘记立下好基督徒的榜样。如果年轻人发现自己是少数，与神之间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又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们当然会失去自我的肯定，而流失在社会的潮流中。除了神以外，家庭永远是第一，因为神设立家庭，使它成为一切生活关系的基础。一个美好的教会是建筑在美好的家庭根基上。神使丈夫成为家中的头，是要他担任一位供应者、保护者、支持者和教导者。做父亲，这实在是一个艰巨又光荣的托付。下一个题目，父亲的影响。许多人把青少年的反抗归咎于青少年在成长期间身体的变化及心理要求独立的潜意识所引起的。其实许多时候更是因为做父亲的忽略了他在家中所应担任的角色，而没有为他儿女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以下是一些做父亲的可能发生的错误。如果一个父亲不实践他的诺言，会使他的孩子灵性受到伤害。如果一个父亲不肯承认错误，会使他的孩子失去对他领导的信任。如果一个父亲没有正确的生活次序，则他的孩子觉得他太忙，无心照顾儿女。如果一个父亲拒绝要求宽恕，则他的孩子觉得他太骄傲。如果一个父亲在管教上太严厉，则他的孩子灵性就会破碎。如果一个父亲对孩子太放松，那么他的孩子会以为自由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如果一个父亲在愤怒时管教孩子，他的孩子会在心中种下痛苦的果子。如果一个父亲忽略神的话，则他的孩子会拒绝神和圣经的权威。如果一个父亲对儿女没有耐性，他的孩子则将从朋友处得到同意。如果一个父亲没有固定的处事原则，他的孩子就会轻看他。如果一个父亲不是以口的语言或肢体语言对孩子表示爱，他的孩子会以为父亲不爱他们。如果一个父亲不尊重自己的妻子，他的孩子会轻看母亲。如果一个父亲经常和妻子吵架，他的孩子会没有安全感。如果一个父亲不参与孩子的游戏，他的孩子就觉得有代沟。但愿每一位做父亲的都能明白， 自己对儿女的影响力，而愿意依靠神的带领，做一位好父亲。下面的题目：父亲的形象。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中提醒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一位牧师在描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时，他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位完美的人，但他却是一个真诚的男子，他非常爱神，也深爱我的母亲。他虽然严厉地管教我们，却喜欢陪我们一同踢球游戏。童年最愉快的时光，就是每天晚上在听他讲的圣经故事中入睡。他做事公正，善待朋友，连续有25年之久，他每一个主日下午，在一个州立精神病院，带领100多位智能不足的妇女唱诗。虽然这些蓬头垢面的妇女没有一个能唱，但是父亲从不在意。当时年幼的弟弟和我站在他6尺3寸的身躯旁，看着他如何温柔地对待这些被世界遗忘的妇女，那幅情景至今难忘。孩子们需要一个标准的榜样，每一个孩子都会在他们纯洁的心板上画上一幅永不磨灭的父亲形象。有些画的是爱心与体恤，好比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中所写的他的父亲。有的画是敬虔与仁慈，好比这位牧师。也有的画是忙碌与疏远，甚至有的画的是报销与背弃。这一幅幅的画像会像一个个的影子，紧紧跟着孩子的一生。保罗曾经替许多基督徒画出了一幅标准的父亲形象，他提出5个要点。第一，要警醒，认清这世代的邪恶，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而落入诱人的陷阱中。第二，要敬虔，看见父亲认真敬畏神的态度，孩子会自然地懂得信仰的价值与孝顺的真意。第三，要勇敢，挺身负责，不怕危难，才会带给全家人真正的安全感，保护家庭是父亲的天职。第四，要刚强，男人耐性较短，韧性较差，一个锲而不舍的榜样就已经导致儿女将来成功的一半。第五，要有爱心，爱心是一个同心圆，神居住在他的中心，次一层是配偶，再其次是儿女与父母，在外面是弟兄姐妹与朋友。懂得爱人的就是在分享神，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您留下了什么样父亲的形象给您的孩子了呢？下一个题目，像天父一样。 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的经文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美国防癌协会曾经在电视上做过一个广告，内容是一个父亲在家门口洗车，他几岁大的小男孩也拿着一把刷子，模仿父亲在那里认真地刷着车。当这位父亲洗完了车子，就坐在树荫下，从放在地上的香烟盒里拿出一支烟来抽着。他并没有察觉，他的儿子也悄悄地走到树旁，正要拿出一支烟来学着抽。大多数的人都承认，一生中影响他们最大的人是他们的父亲，因为孩童在性格塑造的过程中，担任一家之主的父亲成了最恰当学习的榜样。父亲的职分是何等的重要啊！
当神选择用家庭关系来繁育后代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为父的本性蕴含其中，好叫人借着体验父亲的角色，可以明白神的慈爱与公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就启示了这个重要的真理。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不但如此，他还提醒我们要学习天父的榜样。一，天父洞察儿女的需要。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知道了。今天许多父亲都太忙碌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查看儿女的需要。对于儿女成长中的困惑、心灵的感觉，一无所知。其实，孩子们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丰富，而是有父亲的同在所带来的喜乐与满足。二，天父不偏爱儿女。耶稣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神赐下同样的恩典与怜悯。我们孩子的个性难免有些不同，有的乖巧，有的倔强，但都是天父托付给我们的儿女。所以做父亲的不当厚此薄彼，重男轻女，要让每个孩子的潜力可以自由发挥。三，天父将好东西给儿女。耶稣说，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什么是好东西？就是永生，就是圣灵。许多时候，父母买最好的玩具给儿女，因为觉得自己太忙，要补偿没法陪他们玩的过失。结果，孩子从小养成了世俗观念，有了名牌的衣裳、汽车，却没有勤俭、爱心、美德；上了一流大学，却失去了真实的信仰。亲爱的弟兄们，你愿意学习天父的榜样，成为一个完全的父亲吗？下一个题目是2000年目标。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这样写着，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2000年目标教育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从联邦政府着手，来提高美国的教育水平。其内容庞大复杂，难以明了，但是法案的基本精神却一目了然，就是要扩张联邦政府在国民基础教育上的控制，以便能强化年轻一代的世界竞争力。美国的基础教育大有问题是举世皆知的事儿。由于自由主义的影响，平均中学生一年上课不到1200个小时，是德国和日本学生的70%，其中只有550个小时用来上文学与科学项目，其他都用在社交和玩乐的节目上。但是新的教育法案却把重点放在所谓的有效沟通、解决问题、欣赏一点等等人际问题上，从而将会继续忽略传统文理科学的教育项目。另一方面，教育部将要推动所谓结论式的教育方式，不论方法，只要有成效就可以。如此将要造就更多的只注重表面功夫而没有实际学问基础的青年人。中国人在北美一向是很注重儿女的教育，但有时候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只管满分的成绩单，而忽略培养孩子与人相处的能力和健全的人格。结果读了很好的大学却没法发挥其才干。有一些父母是基督徒，只管自己的生活忙碌和教会活动，并没有在家中培育儿女的信仰基础，以致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受到各种人事学说的挑战，而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就算是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也是远离上帝，忙忙碌碌一辈子，不能享受神设立的美好人生。教育孩子的事儿不可以都丢给政府去管，学校的教育应该着重在文理知识的灌输和团体生活的互助合作。至于生活的习惯与品格的培育，则应当在家中养成。心灵的开发与信仰的价值观，更需要父母责无旁贷地去指导。做父母的应该综合中国优良传统的文化，把握圣经的基本原则，不断地扩充自己的见识，更新自己的灵性，好能成为儿女的榜样。在这样一个弯曲的时代中，为神造就天国的人才。下一个题目，人文主义的社会。我们先学习一下圣经罗马书第1章第21至24节的经文。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在过去的50年间，无神论的人文主义者已经渐渐地控制了美国的文化领域， 包括教育界、新闻界和娱乐界。他们有组织地来改造社会，以开明进步为借口，以摆弄政权为手段，为的是达成以下的一些个目标：一、破坏家庭制度。他们要减少婚姻的约束力，强调个体的自由，鼓励幼童的母亲出去工作，混乱家中每个人的角色，以及打破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新闻界和娱乐界曾经对过去的副总统丹·奎尔的批评就是最好的明证。其实他们不是在取消丹奎尔副总统当时对电视剧《墨菲·布朗》《不婚养子》的批评，而是反对丹奎尔在他演说词中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呼吁。二、争取同性恋的合法性。他们在学校里教导年轻的一代，说什么男与男、女与女的同性生活，并不比男女异性结合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道德。在洛杉矶的市立高中，特别设有一个计划10的组织，就是说，假设10%的学生是同性恋者，为了是支持同性恋的学生，保护他们的权益，并且吸收新成员。三、继续强调性开放，不但在电影、电视中传播性与婚姻无关的论调，公开地表示性安全的必要，甚至在幼稚园就开始教导新潮的性教育。他们要把一切有关性与道德的观念完全从课本中除去，把性解放如同广告中营养有味的电视快餐一样的当作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四、消灭一切有神的观念。他们要将凡有关神的事儿从教科书中根除，包括美国早期清教徒的历史、感恩节的由来、圣诞节的意义等等。他们绝口不提创造论，也不许在课堂上讨论。他们要将神的名号从钱币上、从宣言中完全地除去。五、消除宗教的神秘性。他们鼓励哲学性的宗教，使所有宗教均融为一体，除了基督教外的任何信仰都视为进步，特别推崇东方的玄学。新纪元运动就是最好的说明。这种似是而非、毫无教义的信仰，却有许多影星、社会名流趋之若鹜。六、削减教会的影响力。他们继续在知识界散播宗教是弱者的记号这种观念，把教会中的丑闻大肆渲染，却避免报道许多教会的慈惠善功。更厉害的是，他们正在游说华府的议员要把教会免税的特权除去，并立法来管辖教会的活动。七、设立帮助人自杀的法令。他们强调个人选择死亡的权利， 要人以为死亡是一种解脱，不但容许医生有权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同时也鼓励不论在任何年纪任何情况中的人以死来接受他们的烦恼，甚至要从小学就开始死亡教育，灌输人死如灯灭的物质主义思想。八，提倡儿童的自主权，他们要大众相信父母无法管教进步的新一代，父母应当将教导的责任让给政府核定儿童教育专家来做，绝对禁止父母严厉地管教儿女，即使出于爱心的责罚，也应当做虐待儿童来处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要小心，这里绝对不是人间的天堂，无神论的人文主义也绝对不是妥协的对象。如果我们继续跟着世界潮流走，放松圣经的标准，不肯在家中教导儿女真道，自己也不做榜样，恐怕当有一天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太迟了。下一个题目是对心说话。圣经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五节，诗人这样写着：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自言自语是人的本能，当你刚开始学驾驶的时候，一坐上位子，你一定会对自己说，左边是刹车，右边是油门，千万不可踩错。但是久而久之，这个观念已经进入你的潜意识中，就不再被觉察了。然而若是有一个紧急的状况，这些自语性的潜意识就会立刻反映到外在的行为上。我们的行为是根据我们的思想，一个人接受到正面的思想就产生正面的意识，接受到负面的思想就产生负面的意识，长久下来，这些意识就变成或者是正或者是反的潜意识来左右我们的行为。一个人如何能使自己的潜意识都变成有用的呢？首先要发掘出潜在的负面的思想。一位尽心付出的家庭主妇，因为丈夫常常指责，就不断对自己说，若有人批评我，一定是我哪里错了，结果产生了自卑与愤怒。一位工作努力却受挫折的员工，因为一向都受人夸奖，就不断地对自己说，我若失败，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结果产生忧虑与紧张。所以要坐下来清洗一下，看看自己在无意间对自己说了多少负面的话。第二，要消除那些负面的意识。当我们的思想受到外界的刺激时候，马上先问自己，能不能用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譬如妻子受丈夫指责的时候，要想，是否我正在帮助丈夫出一口怨气？员工受老板压迫的时候，要想，是否我已经尽力而为，不必管他？这 就如同在看一部恐怖电影的时候，不断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场电影而已。第三，要用真理的信念来代替歪曲的潜在意识。圣经把上帝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修正我们的潜意识。譬如对不敢表现出自己弱点的人要说，耶稣也曾在门徒面前软弱哭泣。对怕找不到工作的人要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的。下一个题目是接纳。圣经罗马书第15:7这样要求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懂得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人。基督徒应该靠着对神的信心来接纳所有的人。不肯接纳自己，心中就产生自卑、自怜、自爱、自怨，表现在外就成了自私、自利、自大、自傲。人不肯接纳别人，心中就产生了偏见、怀疑、恐惧、不安，表现在外就成了嫉妒、愤怒、冷漠、逃避。有一位忙碌的丈夫，每天工作完毕回到家中，似乎已经耗尽所有说话的精力，对妻子儿女少言寡语，也不过问任何的家事。太太不了解，以为丈夫对自己除了性的要求之外已别无兴趣，于是怀疑丈夫不再爱自己，只是要个廉价的佣人与妓女。最后情绪落入低谷，自尊降到了最低点，一方面觉得自己被认定是个窝囊的妻子、蹩脚的母亲、一事无成，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被愚弄，是做了无谓的牺牲，被卖了还要替人家数钱，是超级的傻瓜。于是用吵架来争取对方的注意力，结果每况愈下，婚姻面临破裂。丈夫也有一套想法，他认为自己工作努力，勤奋为家，从不在外面沾花惹草，每月的收入按时交给太座，让对方有绝对自由。可是无人体谅自己工作的辛苦，天天冒着被炒鱿鱼的危险，还要遭受老板的催逼、同事的排挤。回到家里不但没有天伦之乐，反倒家有恶妻，时时挑衅。一方面觉得自己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有志未酬、落难他乡；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有眼无珠，娶错老婆，泼辣憨妇，无理取闹，于是心灰意冷，只求脱身。其实这个婚姻问题的症结是在夫妻两人均不肯接纳自己与对方。做妻子的应该肯定自己的价值，不论对方如何的贬低，我在神的创造中都是特别的，都有成就他的美意的潜力。做丈夫的 也要接受这是一个现实社会的事实。自己的生活要靠接受神的安排，才能开闯出愉快的人生。妻子要尊重丈夫是一家之主的角色，要欣赏对方的优点，以行动来代替唠叨，接纳他的不完全。丈夫要爱护妻子，他是你渴求情感的配偶，要提供细心的关怀与安全感，以爱慕来代替冷漠，接纳他的脆弱。主耶稣已经照着每个人的本相接纳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人呢？下一个题目，夫妻之间的沟通。夫妻之间的问题有一半以上都是由于沟通不良而产生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边教导我们说，夫妻彼此要用合宜的态度去相待。除了爱能包容一切之外，良好的沟通也是必须要努力去做的。良好沟通的实施应该包括以下七点。一，要用诚实客观的态度，除非两个人都愿意敞开心门，坦诚地面对彼此的相异，否则就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和价值观，唯有持守客观的心境，才能缩短彼此间的距离。二，要主动地和对方沟通，打破僵局往往没有如想象中那么困难，只需要一点勇气和智慧。聪明的人就是愿意去扮演傻子的人，转移话题，用一点幽默，再加上一句对不起或是一个体贴的行动，就可以挽回一道裂口。三，要用心地去聆听对方。有的夫妻拌嘴时，一方马上起身离去，或用力把门关上，如此心门就紧闭了。在讨论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抱定决心，给对方一点机会，听听不同的意见。四，要清楚真正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每人的天性都是认为自己没错，错在对方。我们的老我最会体贴自己，但是一个手掌拍不响。看见别人眼中的良目，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刺。五，不要再重提已对付过的往事。神已经将我们的过错投在深海里，为什么还要把它挖出来？谁也没有权利去翻神的垃圾堆。六，要愿意成为对方的爱侣及密友。结婚不是恋爱的结束，夫妻应当保持婚后的约会，一个星期一次，在特别的环境中单独的在一起是相当需要的，并且应该尽量去发掘共同喜好的事儿。七，要常常在一起祷告。以上所提的若少了这第七点，就只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缺乏永恒的保障。神在他的应许中 只能祝福那家里设有祷告祭坛的儿女。远离神的人都可能成为撒旦的俘虏。请不要忽略沟通的重要，它是健康婚姻的循环系统，所以要好好的维护它。